谁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教会的读经进度在读哪一卷书呢？哎，对了，民数记。我们是大概从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读民数记了。有没有人觉得说啊，这么倒霉，居然花了我宝贵的三个月的时间，到现在还在跟这群顽梗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一直转圈？有没有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吗？啊，坦白说，我其实有一点呢。不过实话说起来，三个月真的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人，请问是谁？摩西。40年，40年哦，他整整跟这一群人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但是你知道民数记，虽然我们已经看得有点腻了，我也明白，我知道，但是不好意思，我今天还是要带大家来看民数记。还记得我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我在这边有带 跟大家分享一篇信息，那时候我带领大家看了一个由以色列民演出的历史大片。这一群贪心的以色列人吃肉吃肉吃到肉从鼻孔里面满了喷出来，是不是很精彩？很精彩，对不对？对。但是 我知道你们不想再听到关于这群以色列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换一个角色。我们换一个角色，我们来聊聊摩西。我们来聊聊这位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伟人，他的一生，他的故事。所以呢，虽然说今天这篇信息啊，我先跟大家讲，没有像上一次这么劲爆的场景，但是呢，我跟大家保证，他的精彩程度绝对不会输给上一次的内容。并且他要带出的内容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仔细听，好吧？现在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要专心听哦。好，要专心听哦。好，那么一开始呢，我要先来介绍我们的主角啦，我们的男一号主角就是我们的摩西。他的一生呢，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差不多是40年。40年，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摩西的第一个40年。如果弟兄姐妹有读过旧约的出埃及记，应该会清楚知道说摩西他的一生其实是非常传奇的，是从他出生开始就很传奇哦。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在法老要杀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居然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养子，并且呢，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学习了埃及当时一切的文明学问。那么他呢，从小又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在他40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跑到皇宫的外面，看到一个埃及人正在欺负和殴打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他为了拯救他的同胞，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哎呀，不得了，这个事情暴露之后，他没办法，他必须逃离埃及的皇宫，放弃他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他逃去了哪里呢？他去了米甸的旷野里面。这样就是摩西因为爱他自己的族人以色列人而付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代价。刚刚是第一个40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40年。我们说摩西逃到了哪里？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里面。哎呀，在旷野里面，哎，他成为了那个地方米甸祭司的一个女婿，并且呢，帮着他的岳父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放羊牧羊，一共放了40年。那么也相信，在这个40年的当中，他曾经度过许许多多漫长孤独的年日。他可能在那里想，哎，当时我打死这个人，导致于我现在40年在旷野里。所以其实这也是真的是他为了他爱的以色列民族而付上的代价。那么就在他觉得好像是不是神已经遗忘他的时候呢，神居然来到了这个米甸的旷野当中，透过荆棘烈火这样的一个异象来呼召他，要摩西带领所有他的亲爱的同胞从埃及地出来，要进到神给他们的一个地方，叫做迦南地。那这个地呢，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一片地土。于是呢，就进到了第三个40年。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他到了埃及，然后带领了这一群以色列人过红海，进到了旷野，要往迦南地走过去。那么这一条旷野之路其实是非常艰辛的啊！你想想看，在旷野里面80岁了，在那里走，还要带领这一群人曝晒每天。那么最让他痛苦的，其实并不是这个路途上的辛苦哦， 是什么呢？其实是他带领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叛逆和不顺服，乃至于让摩西觉得非常的痛苦。他曾经无数次的面对以色列人的抱怨、背叛还有反抗。那么因着这一群以色列人的悖逆呢，神也很多次哦，很多次想要把这群以色列人给全部击杀在旷野里面。可是摩西他因为热爱他的民族，热爱他的同胞，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都会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哀求神的赦免还有怜悯，甚至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是怎么样呢？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神对于以色列民的赦免还有饶恕。举例来说，就好像这张照片，这一次是神在西乃山上面跟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下面干嘛？在山上40天，摩西在山上40天，以色列人在下面造反了，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拜偶像，他们悖逆神，所以神很生气，他说我把这群以色列人全部给灭了。那摩西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为他们40天不吃不喝禁食来跟祷告祈求，来寻求神的赦免。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大家记得他们到了迦南地附近马上要进去了，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去看看那个地方，结果回来之后，这些探子们就报了一个恶的消息，说哎呀，这群人又大又威猛，我们完蛋了，我们死定了。然后暴动，跟摩西发怨言哭喊，说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他们宁愿死在埃及也不要出狂，也不要出留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里。所以呢，这样一个叛逆啊，再一次又惹了神的怒气，神又很生气，他说我要把你们全部击杀在旷野。然后怎么办呢？摩西一样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跟神来恳求他的赦免跟饶恕。我刚刚只是讲了2个例子而已，对吧？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反反复复发生了许多次许多次，包括什么抱怨没有水喝啦，没有肉吃啦，有的吃有玛纳之后，哎呀玛纳好难吃不要吃，甚至还公然聚众来反抗摩西的权柄。那摩西一次一次面对这样的悖逆，这样的投怨投诉跟抱怨的时候，他也一次一次都来到神的面前，不厌其烦地为以色列人来赦求恳求神的饶恕还有赦免。那么记得上一个月啊，上一个月李牧师就在这边跟大家有分享过一篇信息，题目是叫做在我全家敬忠，在我全家敬忠。那时候呢，有读到一段神对摩西的评价，圣经上怎么讲，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后还说呢，他说神说的，他说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他是可以与我面对面说话的人。所以大家就知道神给摩西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像这样一个被神特别拣选特别呼召，为了以色列的民族付出他毕生之爱还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没有想到居然在他最后旷野的旅程当中，因为一次的失误，一次的软弱，而没有办法达成他毕生的心愿，没有办法亲自带领这一群他所热爱的以色列同胞进去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地。那么这一次的失误就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哇，是不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就这样一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大的一个 伟大的领袖留下遗憾呢？那这时候呢，我就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我们今天神赐给我们的一段经文，看一看到底在几千年前的旷野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20章2到13节，我们预备起。民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显现为圣。那么在进入今天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请一起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开始解释这段圣经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背景介绍。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有十二个探子，他去看到这个迦南地回来之后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么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开始向神抱怨，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耶和华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然后呢，神又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哇，很严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发生在那一次的事件的40年之后了，已经过了40年了。换句话说呢，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两个这样的探子，还有这一群，除了他们两个之外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这群以色列民的父亲辈们全部都已经死光光了，死光光了，只有当时的妇人还有孩子们到如今还活着。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一些以色列民那些群众已经是40年后的第二代人咯，是第二代人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段经文。首先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群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攻击摩西和亚伦，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们怪什么？他们责怪摩西害死他们的弟兄。这些死在耶和华面前的弟兄，很有可能说的是谁呢？就是在民数记16章中有提到这么一段事情，就是可拉叛变啊，可拉叛变，然后这一群遭受神的审判而死去的以色列人。那么现在他们居然把这一笔账归在摩西的头上，说是摩西害死他们的，很好玩哦。好，再看看，大家再看看经文，还要找到什么地方是他们在攻击摩西跟亚伦的？第二点哦，他们颠倒黑白啊，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摩西啊，是你逼迫我们离开埃及的啊，是你带我们到这个旷野，这个不好的，这个坏地方，都是你，都是你。他们忘记了当时的埃及是什么？他们在埃及是做什么的？做奴隶耶，做奴隶耶，很好玩，对不对？而且是第二代人咯，已经是第二代人咯，他们还在迷恋埃及做奴隶的生活。再来呢，他们又抱怨什么？他们抱怨说：啊，这里没有水啊，没有葡萄树啊，没有石榴树，没有无花树，哇，抱怨抱怨抱怨。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抱怨跟指责，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一群不相信神，不知道感恩的人，就是我上一次的分享，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感恩。那么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也只知道埋怨，还有呢，经常的试探得罪，不讨神喜悦，所以真的是一群悖逆的子民。 悖逆的子民。那么在听到这样的抱怨之后，你知道刚刚也讲过，神每次都很生气，对不对？神就是，你知道，换作是人， 我早就已经气死了。可是神的反应是什么？很特别，大家看到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哦，很特别哦，神的反应。从这段新闻里面，你有感觉到神有 动怒吗？神有怒气吗？好像没有耶。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怎么样，他其实是一个大有忍耐怜悯还有恩慈的神。就好像诗篇有一句话，诗篇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还有过犯。那么面对以色列民这样的一群这样的反叛还有悖逆，他居然没有责备也没有管教哦，反而是非常有耐心的来安抚他们。为什么？因为神体谅他们的心境，也容忍他们的任性，并且呢，他要在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彰显出他的奇妙作为。同时呢，你看神还怎么讲，他说，他告诉摩西讲说，你带着拿着代表神权柄和同在的这个杖，和你的哥哥一起去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让他们可以喝。哦，原来神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让这些新生代的以色列人认识到他的怜悯，并且知道他是一位不轻易发怒、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嗯，真是很棒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来就看看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在听到神的吩咐呢，他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在这边写第九章，他说，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他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跟亚伦呢，就召集会众了，到磐石前面。摩西说，你们这群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他举起手用杖打了磐石两下之后，就有许多水流出来给他们喝。请问大家，摩西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跟旨意来做呢？没有。哎，不是啊，有啊，你看他不是按照神的吩咐去拿杖去叫水给大家喝吗？大家口渴吗？哎，喝饱了，是这样的吗？他有完完全全的遵照神的吩咐来做吗？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我们仔细看一下啊，神吩咐摩西做三件事情。第一呢，他说你拿着杖去，然后呢，他说你召聚全部的会众。第三个，要在会众面前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做了四件事。第一个呢，他取了杖去；第二个呢，他召聚了会众，啊，都没问题。可是第三呢，他对会众说了两句话。他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这一些背叛的人，听我说。然后他又说什么？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最后呢，他又做了两个动作。他做了什么动作？他举起手来，用杖打了磐石两下。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他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一两句话，还有他在他们面前额外多做的这两个动作，其实都不是神所吩咐摩西要做的哦，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来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以至于在后面的第十二节，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哇，那么为什么摩西要违背神的命令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摩西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他终究还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你知道人，我们有什么？七情六欲啊，我们都是有情绪的嘛。你想想看，四十年哦，什么东西我都忍了，过了四十年，第二代人居然还是这样在抱怨，四十年还在抱怨，都换了一批人还在抱怨，长久以来，你这一些所有以色列人的各种争闹抱怨，一下子哇，全部涌上心头，终于这一次惹动了摩西的灵，挑起他里面的那一个愤怒。换句话说，摩西终于被以色列人给惹怒了，啊，惹怒了。这时候我要套一句葛优，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天下无贼》？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是什么呢？摩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可能看过电影的人不多，反应不是特别热烈，没关系。这次事件真的影响很大，真的很大，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诗篇的作者在第106篇的时候有记载这个事件，他怎么写？他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哦，那么摩西这一次的急躁发怒其实是错误的代表了神，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神的心意是要让这群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怜悯，他的恩慈，可是摩西的怒气反而让这群人认为说，哎呀，神是一个既严厉又可怕的神。所以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让这群以色列人认为，哇，神你就是这么严厉，就是这么可怕。他没有及时的控制住自己，也没有处理好自己的这样一个怒气，而是任凭自己的怒气来掌控了他的言语跟行为，以至于到最后他说错了话，也做错了事。很可惜。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摩西被他自己的怒气给影响之后，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呢？具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刚才提到他说错两句话嘛。那哎，你说说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关系嘛。到底，可是你要看到这个话后面的含义哦。第一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一些背叛的人，在这里他责备了以色列人。可是这一次神有没有叫摩西去责备以色列人呢？没有嘛，对不对？他只是说你给他们水喝啊，给他们水喝。那可能你会想说，不对啊，以色列人这些人真的是，你知道悖逆啊，真的是犯错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责备他呢？没有错，以色列人确实是犯罪了，确实是得罪神的，可是神没有让他去责备他。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形象创造，非常宝贵的。我们其实是没有权利去责备人或者去审判一个人，因为审判是谁的权利啊？神的权利。所以当我们随便的去批评啊，去责备，去论断人的时候，去审判人，就好像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面，这样子其实是不蒙神喜悦的。那么摩西他还说了第二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那么这句话的问题又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摩西说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他说我。请问是谁可以让磐石出水？神，当然是神。摩西他只是一个仆人，他是用了神的权柄，神赐给他的权柄让这个磐石出水的。可是他在这边他窃取了神的荣耀，他说是我让磐石出水。换句话说，他在这个愤怒的当下，他把神抛到了脑后，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在这边他说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他为神。那么说两句错话之外呢，摩西还做错了事情。他在 极愤怒的情况之下， 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可是神要他做的事只是你要说，你只要吩咐命令那个磐石他就可以出水了。很可惜他这一次没有顺从。那么大家知道吗？这个磐石啊，这个磐石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当中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四节的时候，保罗曾经说到，他说这个磐石呢，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因为耶稣的救赎，大家知道耶稣的救赎是非常完备并且彻底的，他一次为我们裂开就完全成就了，永远成就了赎罪的这件事情。那么因此呢，这个灵磐石它是不需要再被击打的，因为它已经被打过一次了。那么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说摩西为什么要打两次。可是大家，这是我自己想到，你可以去想象一个场景，想象一个场景，在所有人在磐石面前聚集的时候等着喝水，等着喝水，然后摩西呢就生气打了一次，哎，惨了，水出来没有？没出来，水没出来，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等着看好戏，没出水。然后呢，摩西这时候气急败坏，涨红了脸，再一次举起杖很用力的啪再打第二次。这个时候神为了保住摩西的面子，你知道在这个情况下面，就算尽管不是按照原本神吩咐他的样式去做的，神还是让水流出来，神还是让水流出来。所以你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其实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丰盛慈爱又有怜悯。大家说阿们吗？并且呢， 你知道神摩西在这个愤怒的情绪里面，你知道他不能静下心来。有时候你知道人在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听到的东西你都不会很仔细听的，所以他居然听错命令了。神说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听成什么？击打磐石出水。所以再一次有提醒到我们哦，我们在一个浮躁不安的情绪的当中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听错话，也容易说错话，最后很有可能也会做错事情。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按照前面所说的情况，其实摩西他做了一个，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他是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办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嘛，在其实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个上面有经文啊，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也是因为同样的状况，当时的以色列第一代民，哎呀，没有水喝，在旷野里面口渴了，没有水喝，所以呢，神这个时候就说，哎呀，摩西，你去用你的杖击打磐石，然后就可以出水了。所以你知道摩西因为做过这件事情嘛，就很有自信嘛，我做过一次，我知道就是要打一下会出水，好，那我就按照上一次的经验来做就行了。他就再一次用杖去打磐石，而不是按照神的吩咐，所以是按照他过往的经验而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么总结一下呢，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他其实犯了一些的错误，他犯了哪些错误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的遵照神的命令来做。第二个呢，他任凭自己的怒气去掌控他的言语还有行为。第三个呢，他没有留心还有仔细的去听神的话。最后呢，他按照他过往的经验来办属灵的事情。很可惜，你看摩西做了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做了这些错误之后，神的反应又是什么？神的反应是什么？在十二跟十三节这边，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很严重，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只是一次的错误哦，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只是一次的错误，神就说摩西亚伦，你们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去了。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是服侍神，你越接近神，你越被神重用的仆人，其实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是越高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代表神的仆人。一个领袖，你知道一个领袖的信心还有顺服是会带动并且影响整个团体的。所以领袖们必须要以身作则，成为信徒的榜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不能不管教摩西的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他是领头羊，要以身作则，是个榜样。所以你知道摩西这一次的失败，神对他的管教真的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只是多说两句话跟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就让他没有办法进去应许的迦南地。这是你知道，这是摩西他一生的盼望，一生的梦想，一生的意向。所以这样一个失败就成为他一生的遗憾。那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因为如果按照神这样的标准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问一下自己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我们的服侍是真正符合神的标准，是真的蒙神喜悦的服侍呢？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哦，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我们真的很认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坦白说，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你看，就算是最刚强的人，也会有软弱跟失败的时候。摩西大家都知道，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极其谦卑温和，但是他却犯了急躁暴怒的罪。也就是说，他在他最刚强的地方，他跌倒了。他在他最刚强的地方跌倒。所以如果当我们一个人觉得你自己可以站立得住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非常小心，免得自己跌倒。而且神对罪的看法其实是不像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摩西真的没有犯什么大错嘛，他不过就是说了两句 多余的话然后怎么样。但是其实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行为，他看的是我们的心。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们言语行为背后的心思意念。 所以他不仅仅知道我们的罪，并且他对罪是非常的厌恶。所以当我们越接近神，越亲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罪也会越容易去冒犯到神。所以我们真的真的要非常的警醒。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可是说到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哇，原来神这么严厉啊，那我还是你知道离神越近罪就越容易冒犯神，那简单了，我就不要离神那么近嘛，我离神远一点好，我最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不要像摩西这样，你知道侍奉神火热一辈子，最后居然落得如此的下场。有没有人这样讲的？不用告诉我，我知道你心里这样想，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说明一下，我们前面说一直不断的强调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知道神他真的是纪念摩西，他知道摩西心里面的那个遗憾，这个一生的遗憾。所以呢，其实摩西啊，神有让摩西在尼波山上面，他先有，虽然还没有进去，但是他先让他上了尼波山，他看到了整个迦南地，那看到了整个迦南地，让他看见之后才接他回天家的。并且呢，虽然摩西他的肉体上面，他肉体没有真的进到迦南地，可是他的属灵的层面上面哦，神把他带进去了耶。你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有看到，你知道耶稣登山变相，对不对？登山变相，那耶稣在哪里登山变相啊？他是在黑门山。黑门山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在迦南地里面，在迦南地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在迦南地里面的黑门山登上去的时候，啊，摩西是跟他一起站立在那里。所以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摩西他最终确实是进了迦南，并且他得到了在天上的奖赏。所以说呢，神是绝对公义的，也是绝对有恩典跟怜悯的。大家说阿们吗？好，那说了这么多关于摩西的事情啊，我们一直讲到现在都是讲摩西啊。那今天要进到我们信息分享最重要的部分咯，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摩西的这一切的经历当中找出神要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要说什么，要说什么。我们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喜悦的是什么？他喜悦的是我们的顺服，并且他不只是部分的顺服，也不只是偶尔的顺服，而是一个完全分毫不差的顺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基督徒的完全顺服。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打瞌睡哦，不要打瞌睡哦。好，完全顺服，哎，完全顺服，这四个字大家觉得容易吗？完全顺服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坦白说，靠自己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你知道，连伟大的摩西都已经，你知道最后功亏一篑了，所以我们知道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的话，凡事都有可能。所以要做到完全顺服的第一个要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目耶稣基督，而不是人和环境。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发怒吗？追究其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将目光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人和环境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在看到人跟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越看越失望，越看越沮丧，甚至越开始呢有一个自怜的感觉，然后我们心里面呢也会慢慢浮现一种自义的感觉，最后我们会失去什么？失去神赐给我们内心的那一份平安还有喜乐。取而代之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任何的人事物就开始觉得不满，开始抱怨，甚至于里面就有一个怒气。当摩西将他的眼光从耶和华身上转移之后，他看着这一群以色列人越看越失望，越看越沮丧，越看越生气，想想自己四十年来实在是太冤了，哎呀，越来越自义，最后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我们要将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平安还有喜乐的来源。所以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看到环境这些的不好的事情，我们会看到神的伟大还有神的美好，同时也会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跟卑微。所以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这样一个对比之下，我们就会看到说神带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喜乐。大家说阿们吗？阿们。那么从摩西的例子当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呢？你知道当时的他，因为正在怒气当中，很愤怒，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聆听神要对他说的话，以至于到后来他竟然把神的命令给听错了，他把吩咐磐石听成了击打磐石。 那么追究根本的原因，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没有了一个谦卑的心。那因为你没有了谦卑的心，你就没有了聆听的耳。雅各在世，雅各怎么说？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到完全顺服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谦卑的心，也要有聆听的耳。那么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谦卑柔软的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听到神用他那个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如果你总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总是听不到神跟你说话，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心不够谦卑柔和，我们经常上是太自意了，我们里面的杂念太多了，心也太乱了，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完全的安静下来，就没有一个聆听的耳可以来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听不到。所以呢，我们要求神真的要赐给我们一个谦虚谦卑柔和的心，也要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随时聆听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耳朵，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能够听见之后，我们也可以真实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我们也可以顺服，愿意去顺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好，这是第二个要点。再来呢，我们要做到完全顺服，完全顺服有第三个秘诀。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前面有说过，摩西他犯了一次经验主义的错误，他靠着自己的想法，按照40年前他曾经做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推断，他同样的来办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做了一个错误的事。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经验，说实话都没有办法来取代神你现在当下最新的旨意，还有圣灵在当下对我们的带领。你知道我们人是很容易会用我们的经验，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很成功，你觉得这样子是可行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再做到类似的事情，碰到同样的状况，你要再做一次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把你的经验搬过来，你要照搬，然后你也期待，你也相信这件事情会按照你原本的做法来成功。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不完全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做新事的神，他所行的一切真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那在圣经当中你也看到，神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都是不一样的。他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医治瞎子，你知道有的是命令就好了，有的是拿唾液涂眼睛，就各种的方式，光是医治瞎子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其实是会更新会变化的。换句话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也要跟着神的心意去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敏锐圣灵的带领，我们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很谦卑自己，来聆听神的声音，告诉我们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讲了三个秘诀嘛，最后压轴很重要，第四个秘诀最最最重要，但是也是最挑战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轻易发怒，要用忍耐的心来面对困境跟挑战。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怒气常常是带着我们的血气还有罪恶来行的。比方讲有什么呢？我们的自大，我们的顽固，我们的骄傲，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没有宽容的心，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出神所要求的公义来。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去学习来节制自己的怒气，因为没有节制的愤怒一定会导致犯罪。我再说一次，没有节制的怒气一定会导致犯罪。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结出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温柔、和平、忍耐、节制，这些非常好的特质。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在怒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来服侍神跟服侍人的。 因为怒气会让我们失去神赐给我们的那样的聪明智慧，同时也会让我们失去判断是非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怒气其实会破坏神的工作，破坏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不但伤害到我们自己呢，同时也会伤害到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怒气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破口，会带来破口。因为在怒气的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就会说错话，会做错事情，造成我们的过失还有犯罪。那么摩西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在怒气当中说错话，做错事，造成他遗憾终身的一个失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嘛，我们不能停滞在原地不前，我们要成长。忍耐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在这一辈子追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忍耐的工作。我们你知道，神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是不会一帆风顺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遇到一些的艰辛的情况，我们会在这些的状况当中，我们需要用忍耐的心来持守我们的信心还有盼望。我们需要忍耐。保罗也在这边有劝勉啊，保罗在罗马书他怎么讲，他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胜，因为忍耐会生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然后老练可以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摩西呢，他带领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他也忍耐了40年，他忍耐了40年。很可惜，在最后的时候他软弱了，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没有忍耐到底，很可惜。所以当我们下一次，当我们下一次要动怒的时候，动怒的时候，千万大家要记得忍耐，要忍耐。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忍耐，不要动怒哦。要忍耐哦，要忍耐哦，不容易哦，要忍耐哦。好，其实说实话，说实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充满着非常多可以让我们惹怒的事情，太容易了，什么样小事情都可以让我们惹怒，被惹怒。所以要控制自己，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今天我们是离群所居，你知道在深山野林独自一人的话，那也就算了。可是你知道，因为那样子的情况还好，毕竟只是你说生气嘛，生气，好吧，生气，最多就是我们自己受亏损嘛，一个人生闷气嘛，没什么了不起嘛。可是不是啊？你想知道我们现今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分子哦。最最最起码的，你一定属于一个家庭，对不对？你一定属于一个家庭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今天生气，你今天动怒之后，请问会影响到谁？家人嘛，对不对？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家人，而且这些家人其实是你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亲密的家人。所以我想要透过接下来剩下一点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不动了。好，你知道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父亲一直属于一个比较严厉的人，比较严厉的人。所以养过孩子的父母亲一定都知道，从小你知道小男生嘛，你调皮嘛，调皮捣蛋总是免不了的。再加上我又是那种特别调皮的，所以基本上我是从小被我父亲打到大的，你知道。虽然我父亲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回天家了，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父亲他就一直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存在。还记得那时候大概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差不多就6、7岁左右吧。那时候你知道学校因为放学比较早嘛，所以那因为我父母亲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上班，都是在我外公的一个公司上班。那因为学校放学比较早，那家里又没有人，父母亲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里，所以那时候就是放学之后我就会去到他们的办公室，然后就在那边待着，然后自己在那里玩。然后那时候我还有一张办公桌，你知道就在那里玩，就是说可以等着下班时间跟他们一起回家。那么记得有一天呢，我就在那边玩 LEGO， 大家知道 LEGO 吗？乐高，就是你知道那个积木啊，拼拼拼。它通常都是会有一个手册嘛，有一个说明，就是你按着那个一步一步叠叠叠，你就会叠出一个东西来。那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叠过一次就可能就腻了，你就会开始拆掉，之后你就开始拼着自己的创造想象力，就开始拼别的东西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自己拼创造自己的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知道。所以我那天就做了一个东西，是你知道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因为它没有按照那个 说明书来的，是我当下的创意，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再 重来的。可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道接近下班时间嘛，就大家开始准备要下班了，就有一个负责打扫的叔叔，他就开始打扫扫扫扫，然后结果就扫扫扫到我那个桌子旁边，就不小心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之后我的那个作品就啪掉到地上，你知道那个小小的积木就啪碎了碎了。我刚刚提过这个是独一无二没有办法复制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下孩子嘛，就啪我就爆了，就大哭大哭，你知道独一无二的 很委屈、啊、大哭。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因为我父亲也就很怒很生气，为什么？因为请问是在什么场景？办公室，你知道办公室不是在自己家里吗？你自己，而且再来你再想想看，平时你说哪一个办公室的员工可以把自己小孩带到办公室来的？没有嘛，这个其实有点像是特权的，对不对？你知道这种特权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同事怎么看你，所以他本身这件事情就本身不是很恰当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然后结果竟然你这个居然又给我在这里闹，居然给我抱办公室，你这样哭怎么可以，对不对？那怎么办？很生气的情况下一把拎起来就出到办公室外面，你知道办公室外面这种楼电梯间嘛，在电梯间没有人，啪 一阵毒打，他是什么？叫我不准哭，叫我不准哭。大家可以去试着想想看啊，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六到七岁的孩子，心里面有多委屈啊？你东西被弄坏，不是你的错、哦，已经很难过了，对不对？啊，父母亲没有安慰就算了，没有被安慰还一顿，还是一阵毒打。你知道平时我挨揍啊，多半都是你知道自己活该了。说实话，你知道，而且平常我父亲就是因为自己调皮捣蛋，犯错的话，他如果打完我之后，其实他会等我情绪平复之后，他会把我抱起来，然后跟我解释为什么他打我，他都是有理由的，他会跟我讲为什么我被挨打，那也希望我以后不要再犯错。可是这一次不是，这一次他是在一个愤怒的情况之下，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用冲动的方式，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其实对那个时候的我，说实话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对我的心里面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其实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忘记很久了，我真的都忘掉这件事情了，是一直到这一两年、啊、神才开始慢慢让我想起这个过这个 有发生过这件事。那很感谢神，就是前一阵子呢、有一对牧者叫 刘牧师夫妇、啊、他们来到我们这教会帮我们办了一个会心营。那在那个营会的里面，我可以很敞开的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这个经历，那很真实的去面对我内心深处对我父亲那一种想爱却不敢爱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在也在神的大爱之中，其实我真的跟我父亲的关系是可以再一次恢复起来的，可以再一次恢复起来。不过也请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说好像你知道父母亲还是需要管教孩子的，你还是需要管教孩子。这阵子我们正好在上这个如何教养孩子品德的课程，那么当中呢，我们其实就有提到，这是我们身为父母亲的责任，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父母亲的使命。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管教的方式上面真的必须要合宜，千万千万不可以在你一个怒气的情况之下来管教孩子啊，否则就会像我父亲当年一样，他可能在怒气的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最终也会影响到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亲密的家人。说到这边、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 Michael 很可怜啊，就是从小是怒气的受害者。那大家知道吗？其实怒气啊，它是会传递的，它是会影响人的。所以一个受害者非常非常容易就会成为一个加害者。那因为我小时候的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无形之中也塑造了我今天的性格。虽然说我平时不是一个很轻易会发怒的人，但是在某一件小小的事情上面，好像就是我的罩门。是什么事呢？很容易让我会发怒，就是在开车这件事情上面。我不知道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如果你路上遇到一些开得比较慢的人，或者是遇到一些状况外，明明他右转他打左灯，就有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不自觉的，你知道里面就有一把火，这样你知道，就啊，你发怒，心情不好就算了、啊、心情不好就算了。可是你知道不自觉的你会有反应嘛？你就会开始开快车， 你知道油门就会比较猛，你就那我当然已经说过了，怒气其实是会影响到家人的，怒气是会影响到家人。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 Tina 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不单单是我自己有危险，对不对？同时其实我在危害到全家人的安全，因为你开快车其实就是容易发生意外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很努力很努力在克制自己，但始终是改不掉这个坏毛病。直到一直到上一个月有一天，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那时候我们家才2岁3个月的女儿，她坐在后面的安全椅上，她居然说了一句话，她说了一句话，她说：“爸爸开慢一点。”你知道，哇，才2岁多的女儿，话也没有讲几句的，她居然说：“爸爸开慢一点。”然后那句话好像闪电一样，啪，打到我身上。所以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这么小的孩子全部看在眼里，全部看在眼里。所以我后来仔细去回家，我就想一下哦，其实我父亲当年也是这样的，真的，只要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快车。然后我们坐在后座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的，你知道，我们都不敢讲话，就是。所以你知道，没想到我居然现在变成跟他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已经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了，这是我身为父亲的一个榜样问题，也是关乎到我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给我的下一代，是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之所以要分享这个经验这个经历跟见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我们鼓励大家真的真的真的你要非常认真去看待发怒这件事情，因为仇敌一定会利用这个破口来拆毁我们跟彼此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并且他也会让你很有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让我们留下一生的遗憾。真的，如果我们就这样轻易中计的话，那真的就得不偿失，后悔莫及。大家说阿们吗？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接着观看摩西一生的经历呢，我们知道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拯救他的族人以色列，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不过也很可惜，他在最后一刻因为一时的怒气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也借由摩西今天的例子，让我们明白了完全顺服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知道说怒气是可以带来非常大的破坏，不但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亏损，还会让我们留下遗憾，也会影响别人。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做到完全顺服其实是有方法的，我们有四个秘诀。第一个呢，就是要注目耶稣而不是人还有环境。第二，我们要有谦卑的心跟聆听的耳。第三呢，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经验当中，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最后呢，我们要真的不要轻易的发怒，我们要用忍耐的心，忍耐的心来面对困难跟挑战。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还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尊主为圣，一同来见证神的荣耀。大家说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完全顺服的基督徒。